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林。随着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的日子进一步的接近，美国现在对于外国势力企图干预美国大选的情况也进一步的提升他们的警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将悬赏1000万美元获取为外国政府干预美国大选的个人信息。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日前也发布一份声明，指出中俄两国正在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发动超限战，试图影响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双方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手法似乎有所不同。而在另一方面，预计将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正式宣布哈里斯 （Kamala Harris），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贺锦丽来作为他的副手。拜登选择哈里斯究竟有何考量？这位据称是美国史上第一位同时兼具非裔和亚裔身份的女性副手候选人，将会如何影响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的选情呢？今晚的焦点对话，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威尔逊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你好。
好，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戴博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在请教今天两位来宾之前呢，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哈里斯他的从政经历，还有他对中国问题的表述。那么哈里斯他曾经担任旧金山的检察官、加州总检察长，2016年当选加州的参议员，并曾经角逐总统大选民主党的党内提名。2018年部分认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但他批评特朗普提议对来自中国的消费电子产品征收关税。2018年哈里斯提出议案，使美国的检察官能够起诉在国外进行经济间谍活动的个人。哈里斯在2019年共同发起了维吾尔人权法案。2019年在竞争民主党总统提名期间，他表示将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但是也会就人权问题来向北京施压。首先我想先请教戴博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拜登究竟为什么选哈里斯，能不能为他的选情加分呢？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是那个哈里斯虽然是比拜登年轻，他明明是有资格当总统的，他是个非常能干的一个政客。你刚才说了他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经验，他是特别懂得美国的很多的国内这些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他对他们是非常有研究。他说话有口才，个人的那个风度也是比较有魅力。那再加上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他是女性，一个是他是有色人种。他爸爸妈妈都是移民到美国来，他爸是从那个加勒比海来的，他妈妈是从印度来的，他们都是大学教授，这些可以吸引更多的美国民主党的选民。出来就是投他们的票。拜登除非他说明投过奥巴马的票的人也积极的出来给他投票的话，要不然特朗普肯定会连任。
那么昨天在这个宣布哈里斯是副手之后呢，拜登和哈里斯也第一次登台亮相啊。那么戴博先生，你怎么看他第一次亮相讲的一些话，大家对他的反应怎么样呢？
反应是很难讲，因为现在还是这个疫情比较严重在美国，所以这个是第一次有那个总统和那个副总统那些竞选两个搭档，他们就是对了一个完全是空着的的一个场合讲话，没有任何鼓掌的声音，他们就是跟我们现在一样面对着镜头说话，所以没有美国人所习惯的那个政治气氛。可是他还是讲的我觉得不错，当然他的演讲这些致辞不是他自己选择的，就是那个拜登的那些助手所写的，他所应该做的他都做好。第一他就是介绍他自己，第二他是跨了拜登，这点非常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他是攻击了特朗普这个政权。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一般的来说总统候选人不太喜欢做这些肮脏的事情，直接的去攻击他的对手，他总是让副总统做这些事儿，所以这些事儿哈里斯也做得蛮不错。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拜登选择了哈里斯，究竟对这个两党的选情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哈里斯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贺锦丽，刚才前面我们也提了一下他对中国问题的表述，你怎么看这个哈里斯他在中国问题上曾经说过的话，能不能反映接下来拜登他的中国政策？
我想拜登选择哈里斯当他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是出于平衡的考虑。这里有四个平衡，一个是性别，一个是年龄，一个是种族，还有就是这个党派。那么从我们都知道，从性别上来讲，一个男生跟女生的搭档；那么从种族上来讲，一个白人跟有色人种的搭档；再一个年龄上，因为拜登年事已高，那么这个哈里斯55岁，正当盛年，精力充沛。那么很多人怀疑拜登能不能够执政4年，或者能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会中途出事，那这个哈里斯就可能是接任人选。根据宪法，那么接任之后，大家对他的能力比较放心。那么另一个平衡就是党派平衡，因为哈里斯呢虽然是民主党人，但实际上他的真正的观点是趋向于中间，甚至跟共和党的温和派比较接近。就像他对这个大麻是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那么左派的选民甚至认为呢大麻应该合法化。另外，他对警察、对这个检察机关呢是持保护的态度。那么，左派的选民可能对这一点不满。至于说他对拜登是有利还是有弊，目前看来，这个平衡的处理可能对拜登是有利，可以拉抬拜登的选情。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变数，这个变数就是他可能争取到这个比较靠近中间派或者接近共和党的选民的青睐，但是呢，共和党的这些选民呢不一定会投他的票，只是说感到比较放心，说他跟拜登搭档不至于走得太左，但是他真正的选票来自于左翼，但是左翼的话可能对他会不满，觉得他的这个在左边来说，说他是有黑点，在做总检察长会检察官期间，那么对左翼的民众并不是那么友善。至于中国，我想中共可能不会那么的兴奋，因为哈里斯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的是强势的态度，不仅在新疆维吾尔上他采取了强势态度，跟共和党的议员共同提出新疆人权法案，而且他现在还提出要对新疆的节育问题，就是计划生育、强制计划生育问题要采取方案，他比别的议员走得更远。另外，在香港问题上，他完全支持香港的人权法案和自治法案。另外，他对中国这种间谍他也深恶痛绝，他甚至认为他建议呢，要不仅要惩办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间谍，还要惩办在境外的间谍，实际上主要目标指向中共。所以他上任以后呢，在民主党内应该说也代表了对共产中国采取强势立场的这么一位政治家。
好的，我想请这个戴博先生两个部分来回应刚才陈破空先生的论点。一个就是说选哈里斯，当然两个正面反面的评价，正面就是说这是一个平衡，但是也有负面评价认为说好像拜登选哈里斯只是因为他的性别和他的肤色。那刚刚陈先生也提到说，因为这个拜登年事已高，是不是有可能哈里斯有可能会继任啊？那第一个想请，第二个想请您回应的就是说，你怎么看哈里斯还在中国问题上的表态呢？
其实哈里斯对中国问题在这个方面是个比较主流的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他也不是非常关注外交事务可是这个问题不大，因为拜登他曾经做过那个参议院的那个外国国际事务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也当过那个副总统，他是非常有经验的。20世纪一般的来说很少有总统就是进白宫之前是很懂的外交关系的只有那个老布什、尼克松，可能是还有艾森豪威尔，他们三个就是比较懂的这个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对美国的选民来讲不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那个特朗普觉得就是他越攻击中国，现在他很强大，他也可以骂那个拜登对中国是软弱的，他会得很多那个选票。不见得，一般的来说，在美国，你投票的那一天，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看钱包投票，就是投票的那一天，你打开你的钱包，你觉得里面是放满了钱，就是这些在职，你要投那个在职者的票，要不然的话就是挑战者的票。所以这个哈里斯别的候选人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哈里斯对中国的态度现在是。可以说是属于美国的两党的共识的那种态度。
那么陈破空先生，您认为现在两党对中国的政策有共识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 这靠近11月3号这个美国大选投票日，好像到最后关头，这个拜登跟特朗普好像在对中政策上在互相飙车，看究竟是谁对中国比较强硬，双方都批评对方对中国不够强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啊，关于对中国的态度，对共产中国的态度，两党应该说是有共识。刚才戴普先生也讲到是对的，说哈里斯代表了主流观点，但是我仍然对拜登的立场表示怀疑，而且感到担心。因为拜登说过一句话，他说come on， 说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他这句话是战略错误，他认为居然认为共产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再一个，他说他上任之后仍然要跟共产中国奉行一种接触和融合的政策，实际上是过去40多年失败的政策。还有他还有一些其他一些说法，似乎呢对共产中国有利，所以共产党实际上现在很盼望他当选。但是哈里斯呢跟他就有差距，所以哈里斯对他这方面是一个平衡。另外呢，关于这个刚才戴博也提到说，投票的时候人们看的是钱包，看经济，没错。上一次川普当选2016年，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还有这个盗窃知识产权，还有就是盗窃中国，就是把美国的工厂倒闭和美国的工人这个失业，把工作岗位偷走，这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这些铁锈州啊、制造业的州或者是农业州。所以这次由于大瘟疫的影响，由于中国那边所制造、隐瞒和传播的大瘟疫，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的困境，这个是对川普不利的。再加上瘟疫怎么处理，各有各的说法。所以呢，这个但是如果说人们记忆犹新的话，中国话题提出来是中国损害了美国，共产中国损害了美国，不仅在过去损害，现在大瘟疫进一步的损害。我想这个话题对选民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再加上中共现在有在通过超限战的手段，试图要干涉美国的大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话题不会在大选中缺席。
好的，我们接下来也要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这个中俄两国究竟怎么样来影响这次的美国大选。不过还有一个很快问题叫这个戴博先生，您刚刚特别提到说，其实在美国历来的总统大选当中，可能两位候选人的对中政策并不是一个决胜的关键。那您认为今年2020的美国总统大选，除了对中国的政策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因素是双方决胜的关键呢？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当然是疫情，因为到现在为止，就是美国的死亡者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还有美国的失业率提高，美国也是进入了那个经济萧条什么的，所有的这些因素，我不是说谁是谁非，我不是说所有的美国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可以就是归罪于特朗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所以现在美国选民知道他们是面临几个没有任何潜力的一些情况。我们原来都以为这些大流行是100年之前就过去的一种灾难，我们都没有想到当代的美国人会面临这些问题。美国是否在进入一个长期的经济衰退这个问题我们还不知道。就是从那个4、5、6月美国的那个国内总产总值是一个还是一个负数，好像是那个9.5%左右吧，没有那个英国的那个20%，那也是负数那么低，可是还是非常糟糕的。所以特朗普面临这些，他从来没有对美国的死亡者和他们的家庭表示他的那个很诚恳的哀悼和遗憾，他只不过是推卸责任，说这不是我的事儿，没有那么糟糕，或者你把漂白粉注射进去，你自己的身体也许就会好。所以美国人会觉得很奇怪，好像他对领导力是失去了兴趣，在经济方面也是。再加上现在美国 的那个黑人和美国其实是什么样的人都在示威，就是反对种族歧视，特朗普好像没有一个恰当的反应，这些都是对他来讲都是非常大的压力，都是美国国内的事儿，跟中国是有所关系，没错。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陈破空，你我们都是每一天24小时满脑子是中美关系，中国那个国内的一些事情。可是多数的美国人，如果你给他们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地图，他们不能指出中国在什么地理位置上。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两位来宾分析的是这一次大选当中的外国势力可能会 出现了干预的情况。因为我们刚前面也提到了美国的反情报和安全中心有一个报告评估，就是指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三个国家是这一次美国选举安全的一个最大的威胁。但他们很有趣的是，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有不同的目标，也操作不同的手法。中国的目标是希望特朗普总统不要连任，赢得连任。那么他的手法可能就是去影响整个美国的政策环境，包括对那些在香港、南中国海、抖音还有 5G 等议题上反对中国利益的美国政治人物施压。那么俄罗斯的部分呢，它的目标刚好跟这个中国是相反的，它主要的动作是在抹黑民主党的这个即将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拜登。那么俄罗斯的手法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一些俄罗斯的电视节目当中去散布有关于拜登父子贪污的消息和泄露他的电话录音。我想针对这份报告，先请陈破空先生为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中俄是这个所谓战略伙伴，反西方反美国，但是却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和不同呢？你的解读是什么？
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共跟俄罗斯都宣称是全面伙伴关系，而且表面上都是反美反西方，在这方面找到一致。但是这份报告显示，当他们在谈到美国大选的时候意图相反，这说明了两国的关系是表面的，就是说表状不如里状，实质上的关系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在对待西方的时候，中共想把俄罗斯当成挡箭牌，希望俄罗斯普京对西方强硬，这样中共好这个有机会去所谓发展。同样普京和俄罗斯非常希望习近平和中共对西方去强硬，这样的话就让俄罗斯成为次要的敌人，让中共走在前面。那么所以在这个方面的时候，他们即便是利用西方方面，也是各自为各自的利益服务，他们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同盟关系。那么干涉大选这件事情，现在是个互联网时代，的确外国的影响和干涉无处不在。中共就曾经干涉台湾大选一次非常成功，一次非常失败。他在2018年台湾还没有准备的时候，大规模的干涉台湾的大选，通过网络水军，结果呢导致这个高雄韩国瑜亲共亲中的一个人物意外当选，而且高票当选。但是这个人后来在一年半之后又被高票的罢免。那么但是在2019年中共试图再干涉台湾的时候，台湾已经觉醒，采取了很多的防范措施。那么朝野也都非常的避讳，说中共的干预在这个2019年就是蔡英文当选连任的这个案中失败。那么现在中共呢是积极加强了对美国的干预。那么看到说中共希望是特朗普输拜登赢，那么俄罗斯希望是特朗普赢而拜登输。因为中共的意图是说，他认为民主党跟共和党相比的似乎要温和一些，他在回忆奥巴马时代，在回忆克林顿时代，他觉得那个接触和融合政策只是谈判，只是对话，最后中共只是用谈判对话来作为烟幕弹迷惑了美国，他取得了发展。但是他不要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领导美国领导世界的总统都是民主党人，所以中共这个算盘是不是能打得响也未见得。那么他对特朗普的憎恨是很明显，就是说是贸易战，还有在这个现在美中之间的全面脱钩，还有全面的对立，所以中共已经是抓狂受不了，而习近平本人都已经几乎是感觉到岌岌可危。那么另一方面，俄罗斯它是属于那个，因为俄罗斯的话受到了通俄门的影响，上次选举的责备，他一直想改善美国关系，而川普也想联俄抗中，也想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把它列为次要敌人。那么如果川普当选连任，肯定跟俄罗斯的关系会实质性的改善，然后联俄抗中、联俄制共，把当年的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大三角重新倒过来演绎一遍。而俄罗斯因为川普当选的话，他会获得一个跟美国西方改善的机会。但是如果民主党再上台的话，民主党的左派和欧洲的左派对俄罗斯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就是恨俄情绪而有点容纳中共的情绪，这个发酵的话对俄罗斯来说又是一个压制，跟西方的关系就会继续的冰冷。
那么戴国先生，你又是怎么看美国的情报机构分析这个中国跟俄罗斯都想要影响今年的总统大选，但是支持的人选却完全不同，这背后的战略考量究竟是什么呢？戴国先生，
我觉得俄罗斯和中国都是肯定是有这个意图可是不见得有这些能力，没有那么容易。你看中国最近制造了很多那个 YouTube 的这些视频他们是特别着于这方面的影响行动你一目了然就看得出这些人的英文说的不太好，他们不是非常懂得美国，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东西是会说服谁的。而且最近这个报告，如果你仔细的看，到现在为止确凿的证据还是不多，主要是说我们怀疑中国会怎么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有这个用心，他们有这个能力，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很多 非常可靠的一些例子。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俄罗斯和中国要用这些影响美国的这个竞选的活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不管谁赢谁输，他们要让全世界对美国式的民主产生怀疑，他们要美国的民主过程给弄得很混乱，这样子不只是世界别的国家的人，美国自己的人民也会失去对美国民主、对美国政府的一些自信心。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可是我还是想追问一个破空，你是相信那个共产党肯定要特朗普落选吗？当然，他给他们带来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很不稳定。国务卿蓬佩奥他们恨他恨透了，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而且特朗普尤其是这一个月来，好像每一天，他的政府有另外一个瞄准中国的一个比较强硬的行动。可是同时的话，特朗普的这个美国优先这个政策，特朗普是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失去了兴趣，这个是给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礼物和机会的。所以你觉得中国是真的很积极的反对特朗普连任吗？
我非常想回答戴普先生这个问题。这个特朗普的确对这个盟友开贸易战或者其他方面产生了一些摩擦，似乎美国在失去全球的领导力，但是中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找到，而且反而失去了机会。中共现在在国际上受到每一个国家的厌恶，不仅是美国，不仅是欧洲国家，包括亚洲周边的国家全体的厌恶中共，甚至连他一带一路推行的那些非洲国家、中亚国家都在厌恶他。这个例子我就不用举了，是非常多，多得不可胜数，甚至在大瘟疫中他的盟国包括伊朗和委内瑞拉都在抱怨他，伊朗说是苦涩的笑话，那个委内瑞拉说是只有中国才造得出这样的事情，而北朝鲜和俄罗斯也非常的不满。我不知道中国的领导力在什么地方可以发挥，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发挥，连旁边的一个北朝鲜和巴基斯坦都恐怕领导不起来，这是一个。另外一点来说，中共对特朗普不喜欢，希望特朗普落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要不要说是特朗普出现，口头上说了很多好听的话，称赞独裁者金正恩，称赞独裁者习近平，但这是口头上的话。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一个非典型非建制派的总统，关键看他的行动，也就听其言观其行。他的行动对中共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难受，前所未有的反制。比如说贸易战、加关税，从来没有美国总统干过。另外在这个谈判中绝不让步，还有在南海、在台海的全面的反制，以及跟台湾关系的全面提升，这都是前面几十年美国总统、各个党的总统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共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特朗普的政府、共和党的政府给了他最大的压力，让他可以说是现在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所以中共都说不管怎么样他都要保持中美关系，所以说中共现在有一个幻想，希望美国换政党、换总统，换了之后他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回到过去那种格局。中共所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中共绝对在目前为止他是希望特朗普落选，因为他没有找到证据说民主党或者是拜登会对中共更强势。
戴博先生要简单回应一下吗？
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不反对。可是我觉得在三个你没有提起的地方，就是非洲、拉丁美洲、中亚，相当大的地方中国还在得分。昨天我跟尼鲁那个第二个最大的大学的很多研究那个东方问题的教授通了电话，大概两个小时。他们对美国的质疑比他们对中国的质疑算是大得多。他们也没有骂过我，可是我看他们的意思，他们觉得我只不过我批评中国，我批评中在拉丁美洲的这个投资方式什么的，他们觉得我是给特朗普搞宣传的。所以你说的这个发达的国家，像什么在欧洲啊，还有东南亚什么的，可能是中没有人买那个共产党的账。可是，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中亚，我觉得他们还在得分。
但我回应一下，非洲的国家像赞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都在取消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甚至百亿以上的项目都在取消，还包括就是说周边的这些国家，还有东欧的国家，而中南美洲现在都在跟，就是说其实稳住跟台湾在发展关系，而巴西这些国家对中共都非常不满，因为巴西受大瘟疫的侵害，所以大瘟疫爆发之后，所以中共受到了这个反感可以说是空前的，基本上世界上188个国家受了大瘟疫的祸害，没有什么国家对中国表示一个善意，也许那几位跟你谈话觉得戴博可能是说不喜欢特朗普他们说给你好听的话而已，但实际上这个中共对非洲国家他也知道他们很愤怒，所以就是通过免债的方式实际上是变相的赔偿这个非洲国家和中亚国家，所以我听到的消息我看到的实质上是一带一路的项目在不断的被取消，这就是中亚非洲和中南美洲发出的实质性的信号，不愿意跟中国合作下去。
好，接下来我想请两位来宾来谈的是，究竟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究竟有没有效？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因为你刚刚也特别提到，就是中国跟俄罗斯这个据报道都不是第一次去影响其他国家的选举，可能也都很有经验和心得。那么这次我们就注意到一些小细节，包括了在选举之前呢，有大量的假造身份证从中国流入美国，另外在网络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所谓的僵尸账户在不断的制造跟释放这些假讯息。你认为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的这个手法，刚才戴博先生觉得说可能没有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俄罗斯因为在2016年有想影响美国大选的动作或者企图，已经呢遭遇到一次美国的反击，就是通过我们事件的调查，所以俄罗斯反而可能会谨慎一点、小心一点。但是中共方面来说，上次没有这次动作大，这次因为中共对他政权是生死存亡，中美关系对他是重中之重，所以中共使出很大的力气。有几个证据，一个证据就是。我们知道美国50个州，每个州负责选举的是州务卿，现在州务卿的办公室啊都受到黑客的入侵，还有一些管理选举的一些网站也受到入侵，这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啊披露出来的事实。而这些黑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中国，中国在黑客方面可以说在世界上非常领先，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就是这个抖音呢，这个中国呢是通过抖音收集青少年的数据，收集之后呢，他就来统计美国的一些情况来为他所用，就是干预选举。那么你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假身份证、假这个文件，最近从中国大量的寄来，那么前天一天海关就拦截到有将近20000张，在之前还有几万张甚至几十万张。这是中共的超限战，中共一边说改善中美关系，但另一方面他超限战从来没有停手，他把这个假身份证寄进来，主要是寄给调查呢是寄给21岁以下的年轻人，一个是促进美国的犯罪，因为假身份证可以促进犯罪，有的像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收到了这样的身份证，另一个他就可以捣乱选举，因为如果出现同名投票或者说同样的身份证去投票，有的选票就可能作废，所以说我认为中共是他有非常具体的行动才干预美国的这个选举，至于他干预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够成功很难说，因为中共在这个互联网方面已经有这个搞这个窃听啊、窃密和这个盗窃这方面已经有长足的经验，他的经验比俄罗斯要强很多，所以这是美国应该需要警惕的。
那么戴博先生怎么看陈破空先生所形容的这种所谓的中国对影响美国选举的超限战，包括用抖音来搜集数据，包括去可能害入选举系统，还有这个假造的身份证，你怎么看这场超限战呢？
我觉得超限战这个说法是有点过了，可能是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中国到底要不要冒这个风险，因为如果他们那么积极，万一被发现的话，万一美国可以证明的话，那他们就会吃亏，而且中方那个一直是说，不管谁选为总统，我们都要跟谁合作，其实他们也是没有选择，不管是谁给就是赢了白宫，他们得跟他合作。我觉得他们还在，如果那么严重的话，像破空说的，他们敢不敢冒这个风险，我不敢肯定。我是非常同意，如果他们能捣乱美国的选举，为了全世界对美国的制度产生质疑，他们是很愿意的。
好的，我们时间有限了，就请两位来宾很简单跟我们做一个大概30秒到1分钟总结，谈一谈接下来这个两党都要马上开党代会了，两位对选情的预测究竟是什么呢？陈破空先生，
我首先总结一下关于这个哈里斯当选为这个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成功的故事，他的父亲是牙买加的移民，是一个教授，而他的母亲是一个印度裔的移民，是一个癌症的科学家，而他自己呢非常成功，从大学到检察官，所以他们家是一个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成功的故事，是一个美国故事，一个美国梦。如果说民主党用他来说去解决社会不公或种族歧视，我觉得恐怕会找错人。
好的，戴博先生。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离投票的那一天还离得远呢。今年那个美国总统竞选故事会相当多，那个波折也会相当多，所以我现在不要预期任何事情。上次2016年，我是肯定没有预期那个最后结果所以这次我就是可以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形容情况，可是我不给你预料任何事情。
的确是不到投票日，可能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好的，非常感谢戴博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也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收看今天的焦点对话。谢谢您，来宾发表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